好，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个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到第十三节。然后其实我今天呢，我会从另外一段经文，是同样的一个背景啊。我们从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一到第五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一二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对不起，到第四节就好了。好，今天早上呢，我也大家分享了这个题目呢，叫做因见而信。我们会不会因见而信呢？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到说有两组人，这边特别讲到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他们特别特别来到主耶稣面前。那这边圣经就讲说，他来试探耶稣，然后求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哇，表面上哇很好啊，是吧？如果你有这，你很有信啊，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撒都该人，哇，你要我显神迹，好啊，我就显神迹。但是呢，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主耶稣没有按着他们的这个心意而做。让我们稍微对这个背景有一点认识一下。让我们问我们自己，什么是法利赛人，什么是撒都该人呢？那法利赛人呢，是一群他们很保守的，他们很所谓的这个守律法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很紧紧的守着他们的这个律法。甚至呢，他们把人的教导、人的这个习俗呢，当作神的话语来遵循，变成一种墨守成规的方式。那另外一组人呢，其实叫做撒都该人，他是跟这个法利赛人刚刚恰恰相反的。法利赛人呢是很保守的，但是呢，这个撒都该人呢是一种自由派啊，很放松的。他们呢只守这个摩西五经罢了。那你在旧约除了摩西五经，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先知书，还有这个智慧书。但是呢，这些撒都该人呢，他们只相信这个摩西五经，而且呢，他们呢也是一群贵族的，他们是贵族，而且在这个公会里面呢，他们占有很大的这个席位。同时呢，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灵魂、魔鬼、天使等等这种东西。那这两个派系的人呢，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不同。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却什么一起的要来试探主耶稣。然后你发现到有时候呢，二人呢就是这样子的，二人呢在恶的事上呢，他们总是能够什么同心，为了什么呢？为了要达到某一些目的，是不是达到某一些目的，他们就一起的同心来合作。但是等到达到目的之后呢，他们就分道扬镳了我们要注意啊，这是世人常常会有的这种情况。你看这个，在这个政治方面，你就很容易看到，以前是什么？是政敌啊。那来到竞选的时候呢，来到选举的时候呢，大家就变成了好朋友啊。好朋友是为了什么？为了得到那个政治的这个利益。好了，这个是稍微的一点这个背景那所以他们呢就来所谓的试探 然后他们说，主耶稣啊，请你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看吧。你看摩西啊，以前啊，神就因着他缘故啊，把玛拿从天上降下来。你看这个以利亚，以利亚祷告的时候，哇，那个火呼就立刻呢降下来，把那个祭坛上的这些祭物呢完全的烧尽。主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是吧？你来吧，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啊，这个呢，他们这样子的讲法呢是很危险的。那我们从这个福音书里面呢，我们知道，当他们这样子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存着不好的这个动机的。那如果主耶稣呢行了这个神迹呢，他们就要抓他的把柄了。通常我们看到什么呢？如果主耶稣真的能够行这个神迹的话，他就说，主耶稣啊，你行的神迹啊，不是神的能力，不是靠着神的，是靠着什么？鬼王啊，靠着鬼王你才能够做成这事情的。然后如果主耶稣又行神迹，如果恰恰好那一天又是安息日的话，哇，他就抓住他把柄，主耶稣你看，你安息日你叫那个人那个摊子啊，从拿起褥子来走，这个是我们的律法所不准许的。那当然他们也希望说，当我们叫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主耶稣好像不能够行啊，啊，那就更加好了，就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子了。那你看这些人他们存的这个动机啊，他们的这个企图呢是不好的，不好的。无论耶稣行神迹或者耶稣不行神迹，他们总是要找这个主耶稣的把柄，因为他们什么？他们不信，他们不信，不信的人，你怎么跟他讲的话，他总是不相信的，而且他会找很多很多的这个理由来的。你看这个世界就好了，你看这世界，你跟那些不信的人，你讲圣经的话，你怎么样引经据典的话来跟他们讨论、说服或者跟他们来讲解这个真理的话，他们总是来跟你狡辩的，总是跟你狡辩的，有时候甚至能够把你压倒。那所以呢，这边呢要教导我们什么？要教导我们总是要相信神的这个作为啊！你要有相信的心，不是以一种试探的这个方式来对待。就好像现在的一些新神学派啊，新神学派表面上他们挂着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名号，说我是基督徒，他们讲是基督徒，但同时间啊，他们呢不相信神的这个作为，就是神在这个圣经里面他话语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些神迹啊，他们是不相信的。不像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些传统的这些信徒，这个基要的信徒，我们都相信说圣经里面每一个神迹呢都是真的，他们不会。我拿一个例子，我们讲说在旧约的时候，当耶稣呀他进去迦南地的时候呢，第一个攻打的这个城是什么呢？是耶利哥城，对不对？耶利哥城，神叫他们说第一天饶一次，守六天呢每一天饶一次，那第七天的时候呢他饶多少次？七次。之后呢一喊，哇，那个城呢就倒下来了，啪啪啪啪啪啪。按照你跟我今天的这个想法，可能不可能了？不可能的，你去饶这个 HDB flat 第一天饶一次，然后饶六天，第七次呢又再饶七次，然后你大声喊了，看他会不会倒？我相信是不会倒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神要行的这个神迹。但是如果神要行这个神迹的话，神自然有他的方法。我们不晓得为什么那个城就会这样子倒，我们相信是神自己的工作，神让城呢就这样子呢塌下来。但是呢，那些新神学派的人他们怎么讲呢？他们说，哦，不是啊，你知道那个城为什么要倒塌吗？因为当那些以色列人在这饶的时候呢，有好多的耶利哥城的这个人呢，他们就好很惊奇啊，就爬到这个城墙上面，大家一起在观望，
啊，观望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承受力不能够支撑他们的这个重量啊，所以呢，很多人在说，忽然间他们喊的时候，他们也啊，他们一下子太多人了，那个整个城墙呢就倒塌下来了。哇，你看他们多么会以这个人的这个理性来解释这个神的神迹。那其实我们不用什么解释，我们就知道说是神自己引领了。然后神怎么能够把这个鞍鹑呢吹到来以色列的这个营地，让他们这个200多万的人能够喂饱呢？我们不晓得。当神说神要施行他的大能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做成。神也能够使这个红海的水这样的分开。我们不用说用人的方法，人可能有时候以他的这个方法可能可以解释某一些东西，但是呢，追根究底呢，是神自己的这个作为来的。我们只要凭信心这样子的相信，不要像这些法利赛人，不要像这些撒都盖人尝试去，你知道，即使是主耶稣做了一些神迹，他们也是怀疑的。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的试探主，我们说，主耶稣啊，如果你显个神迹给我看呢，你显个神迹给我看的话，那我就对你笃信不疑啊，就对你完完全全的相信，没有怀疑。有些人有这样子祷告的，那你这样子祷告有两个可能性：第一，神可能会垂听你；第二，神可能不会垂听。那如果神垂听你的话，这是神的恩典。当神让你看到那个神迹的时候，你也不要太过高兴哦。通常呢，神也要你付出更大的什么责任，更大的这个牺牲。那些如果我们看在这个历史历代的这圣徒，那些特别神向他们显现了，你发现到他们要付的代价是大的不得了的。当然你知道的，宋尚杰主向他显现，在异象中向他显现。你知道孙大兴吗？孙大兴这个是姓来的，锡克人来的。哦，神向他显现，他也需要付上很大很大的这个代价的。那如果神不应允你，你说，哎，我祷告，为什么神没有听我祷告？那你会不会因着这样子而对神失去信心呢？会不会？比如说，神啊，我有病，我这个病我一直看医生，一直不会好，我求你，求你，求你医治我这个病。但神没有听，你会不会对他失去信心？会不会？答案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呢？第一，这位神呢，他有他的这个主权，他有他的主权，他不一定要医治你的，他也不一定要医治你的，不是说你每一个你的呼求，他都按照你的意思而行的，他不医治你，可能有他的美意，我们不晓得是什么，但是你跟我呢，要顺服，顺服在他的主权，顺服在他的带领之下，不要因着他没有医治你，你而对他什么？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在这个神的话语上。你讲神能够不能够行神迹？答案是能够的。你怎么知道？圣经里面有记载，圣经里面记载每一样的神迹都是真的，但是不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就好像那个跟但以理那三个朋友被丢进那个火窑里面，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一根毛都没有烧着，他们的衣服一点都没有烧焦的味道。哦，你就想说，神啊，我也要试一试，我也要试一试，我跳进这个火窑里面，看你会不会拯救我？那这个不行了，这个是你试探神，这是你试探神。神不一定会拯救你，可能你就是断送你的生命， 你可能就出了头，在这报纸上出了头条的这个新闻了。哦，这么勇敢，但同时间又这么愚昧的一个人，这样的白白的断送你的生命，因为你是这个时候在试探神。所以呢，你不要以这些来试探，乃是要相信说神能够的，神会带领我，神不在我身上做行一些神迹，有他的意思。但是如果你按照他的意思来祈求的话，神会垂听的，神有他自己的这个作为，这一点我们要相信。那第二点呢，第二点是在这个第二跟第三节那边，是说这边怎么说呢，就是说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啊。那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那这个到底讲什么东西呢？这边主耶稣就跟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撒都该人说，你看你们很会看这个天色，你们如果傍晚啊，如果你们看到有晚霞的话，哦，很红的这个天空，哦，你们肯定说，哦，这个晚上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一个晴天的晚上，对不对？不会下雨的，是不是？一般上是这样的。那如果你白天的话，早晨呢，你看到天空有那个黑云啊，那么你知道等一下一定要下雨的。其实我们都会知道啊，我们都会知道，当那个风开始吹的时候，特别晚上的时候啊，晚上啊，忽然间你睡觉的时候，哔哩啵隆，哔哩啵隆，那个风吹那个窗口的时候，你知道呢？等一下就要什么下雨了，你快点去关了，你不关的话，等一下那个雨水呢，就什么就吹进你的这个房间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都该人也是知道怎么样分辨这个天色，但是来到这边，这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你看这边说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主耶稣说，你看我过去行了这么多神迹啊，你看之前主耶稣行了什么神迹呢？你看上面呢，十六章上面呢，特别从这个三十节那边呢，你看三十节呢，十五章马太福音三十节，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那之后呢，如果你看32节到39节，主耶稣喂饱了4000人啊。那所以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那这些神迹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已经行了这么多，但这些人却不能分辨说，这个行神迹的就是主耶稣，就是那个基督，就是那个要受膏者，这是要来拯救我们的那个救主，他们看不出。当然你问为什么看不出，归根究底也是什么？心里面的不信。当你心里不信的时候，你就被蒙蔽了，你就被蒙蔽了，你就看不清楚了，你不能够分辨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这个心呢，如果被一些东西蒙蔽，你很多东西你就看不到了。所以呢，我们要什么？要保持明辨之心呢、啊？明辨之心。主教导我们的心要跟这个世界的心呢不同，我们的心不可以跟着这个世界走的。我的意思说，不是不要跟着这个时代的这个趋势而走，不是，我们当然要读一些新闻的，但是不受他的那个罪、那些污秽、那些不好的这些影响来感染。如果你跟着这个世界被他感染的话，你就看不到很多很多的东西的了。我拿一个例子，你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吗？是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是末世的时候，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知道呢？第一，我们有了那个生命，我们有了那个生命，我们就从神的话语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将快灭亡了， 那如果你问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你问他圣经里面的预言，他们知道吗？他们一点都不知道的。他们现在忙着什么？赚钱。忙着什么？买物质。忙着什么？预备给他的这个下一辈，下一辈。我同时我也讲，作为基督徒，你也不是不要买物质，你也不是不要赚钱，你也不是要不要预备。但是呢，当你做这些东西，你不会过分，你不会被这个东西呢，把你整个的脑子给冲昏掉，你把这个主再来的事情呢给忘掉，就专心一意的把整个心思呢放在里面，为了要赚取这个世界啊，那你就出问题了。预备你是要的，赚取三餐你跟我都要的，但是我们要有明辨之心。你知道吗？在这个时代，地基督快出现了，地基督快出现了。很简单的一个迹象，很简单一个迹象，就是我们的社会呢进入了这个无限款的这个趋势里面了，对不对？按照这个报道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在网站的话，他讲新加坡是在这个无现金的这个交易方面呢是占首位啊。新加坡呢是 61% 呢是不用用现金的啊，不像这个印度啊，哇，印度啊都还是用现钱啊，样样都是现钱。当这个政府把这个现钱不让他们用那个旧的现钱的时候呢，现金的时候，他们就很棘手啊，对不对？就遇到很多问题。那新加坡是第 61%， 那荷兰是第二 60%， 美国多少呢？45%。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趋势呢越来越明显了。那一天我去这个NTUC， 当我买一些东西之后呢，通常我们都是给那个要卡，对不对？那个卡还要放进那个密码的。现在他说，哎，如果我现在我超过50块以上，他说你用那个 Flash Pay 再扫过，你不用，你根本不用放，不用按进你的密码，这样用你的那个飞镖，哇，那个钱就过了。哇，我心里吓了一跳了嘛，我没有第一次这样用啊。如果有人在我的背后这样的，哇，10万、5万就会不见掉了。那告诉我们，我们处在这个什么无现金的这个时代里面，那而且告诉我们挣钱呢、实在是我们捉摸不到的。以前如果你有100块，不错，1000块我还可以摸得到，10000块我很爽，很高兴，10万呢、哇，你整天在那边睡不着了。但是现在如果你10万呢、在银行里面，你是银行里面是什么来的？是电脑的这个数码罢了。什么叫数码？你看都看不到，一根零罢了。数码是个电脑的一根零罢了。它那个如果它一变成零的话，你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零了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地基督，它把你的一全部变成零啊！你跟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跟我都不用买东西吃了。特别在新加坡，在别个国家你还那个差一些番薯，还可以养一点鸡。在这边你要去那一次，没有东西吃啊！地基督要来了，没有，我们处在这个时代。不会太久的。那第二点，我们也知道末世的时代近了，因为有假先知的这个兴起啊，假先知。那假先知，你看，在这个彼得后书2章1到3节怎么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那这个是讲到这个假先知假师父的兴起，他们做什么呢？第一，他们引进这个异端，把异端带进教会里面， 然后我们是处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这所谓的这一些教会都是比较基要的，比较传统的，你看不到一些异端，你明白吗？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些别的，在电脑你去看一些别的教会，你发现很惊讶的，你发现很惊讶的，他叫他的会友什么喝这个汽油啊，叫这个会友啊吃这个什么，吃这个老鼠啊，老鼠啊，给他有这个特别的这个能力啊，你想可能不可能？你现在不可能，但是他们却这么样，我们的愚昧啊，他叫他吃蛇啊，假抓，他就假抓，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真的不敢相信，我也不敢相信，但我看到的时候的的确确有这样的东西，那这个是异端来的。他们说你把钱啊越奉献越多，你就蒙的祝福越多，神会把更多的财富赐给你。所以呢，他们就拼命的吧，拼命的把钱奉献，甚至他们不够啊，他们都要奉献，因为他们心里想说，我奉献一块，神就给我10块，神给我100块，好不好？好不好？好啊，这样子奉献多一点，对不对？那这个，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讲说不要奉献啊，奉献要有正确的这个态度，而不是以着贪婪的这个心来奉献。那不单单这样子，这边呢，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邪淫呢，第一呢，在教育；第二呢，在性方面，在色方面，在宗教里面，很容易呢使用这方面呢来所谓的这个欺骗信徒的。无论在这个异教方面，或者在基督教里面，这种东西呢都会发生的，都会发生的。基督教圈里面呢，有些人说，好，如果你要成为会友，你必须要跟那个教主啊有特别的这个关系啊，啊，你才算是一个圣洁的人呢、啊。所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明白了。啊，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就是牧者，当然跟他的这个会友有一些不正常啊，或者是同性恋，或者是这个淫乱的东西，这些东西呢都有发生在教会基督教圈子里面的。最后呢，他这边说，他们因贪心啊，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啊，要得到钱，要得到钱。然后我们在这个神的话教导，那么信徒应该来所谓的支持奉献，是让事工得到建立，当然也能够让牧者能够不用担心，能全心全意的去侍奉，这是好的。但是如果是为着钱的话，为着信徒从信徒身上取利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当然，如果看一些在美国有一些牧者啊，哇，你不敢相信，他们所住的那些屋子啊，是那么样豪华的，而且他们又有飞机啊，私人的飞机啊，你不敢相信的、啊。所以你跟我要注意，如果有任何牧者是以这样的心态来侍奉的话，你跟我都要逃避他。所以这个时代有这样子的先知，假先知啊，这以利来从信徒上身上取利的，你都知道他们的这个存心呢是不正的，存心不正，你要逃避，你要注意。当然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不法的事情呢渐渐增加，这是在马太福音所讲的啊，不法的事情，那犯罪的东西，以前人犯罪呢总是没有那么残忍啊，那现在啊，他们从这个电脑里面，他们学，那么他们玩了一些电子游戏啊，都教导你怎么样去什么杀人啊，怎么样去杀人。所以呢，现在的一些这些谋杀案呢，有时候是很残忍的，把这尸体啊放在桶里面，然后又加灰又加什么的，把它封住，那常常以为找不到， 但是神是一位公正的神，神总让那个 警察呢找了他。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知道这个离婚率啊越来越高，在新加坡这个是常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听到的。那结婚是件好事，那结婚是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但是很多时候因着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动机，不同的这个看法，他们就这样子的就离婚，很可惜很可惜，然后造成这个社会整个的就瓦解。那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知道近来这个同性恋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也越来越明显。30年前我作为一个学生，我是很少听过，你问我什么叫红墨，我都觉得哎，这个是什么，我们对这个词句啊不太了解啊，明白吗？同性恋。但是现在呢，你问小孩子啊什么叫同性恋，他们都知道啊，那两个男的搞在一起啊，对不对啊？现在已经明目张胆了，他们不怕了。那这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到了，这些东西一发生的时候，主的日子就来了。你怎么知道呢？你看在这个路加福音17:28-30那边说，又好像罗的日子，指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那你知道所多玛这个是以这个同性恋呀出名的，这个城啊，所多玛是同性恋的一个城来的。当这个城呢搞这个同性恋的时候，神呢就要降这个灾祸在这个城啊这个城里。所以呢神呢就派这个天使呢先把这个罗德还有他的家人呢带出来。当这个罗德跟这家人出来的时候，神就降火与硫磺在这个城里面，把它完完全全的消灭。圣经讲到那个地方呢好像火炉，好像那个被烧焦的这个地方一样，那是很可怕的。那这个也告诉我们，当有这个同性恋呢抬起头来而且明目张胆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的道德就到了一个最低点，也是神要审判的时候了。以前是在西方，现在来到东方，那这个趋势呢将会越来越明显了。你跟我是无法阻挡，但是我们这位基督徒，我们是尽量的从神的话语来教导，说这是不合圣经的教导的。虽然这些同性恋者常常说这是他们的自由，这是他们的另一类的这个生活方式，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犯罪的，这个是得罪神的，我们求神怜悯。当你跟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说主要快来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就在门前了。你跟我不要再想说啊，我还有很多日子，你可以有一些计划，当然是有一个计划是应该的，但是你要知道说你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不要说我再买个几个 condo 来啊，买来我要继续的在这里住，那我告诉你，你最多能够住一个 condo 罢了，其他的 condo 你住不了的。当主来的时候，这些呢都要倒塌。当主来的时候之前呢，海岛呢将要什么消失啊？新加坡是不是个海岛吗？是不是海岛？是啊，我不要以为我们在这边是很稳定的，不要，随时随地啊，这个稳定的局势呢，将会什么失去的，将会失去的。我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我是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即使在那些在内陆里面呢，哦，在这个不是在沿海的地方，哦，你以为你在那边很啊。 文火，但是圣经说主来的时候呢，地的三分之一要被烧，那青草会被烧掉，那树木会被烧掉，可能那个就是你的住家，可能那个就是你的这个洋房，可能那个就是你的这个 condo。 你的心一定要放在主那边，即使这些东西失去的话，你还有主在里面，你的心一定要让主居首位。世上的东西可以失去，世上的钱财可以失去，你要预备心啊，因为地基督来的时候，他就完完全全的抓住，凡是没有在他额上或者在他手臂上有这个印的，你都不能够什么交易的，你不能够交易的。你可以有钱，但是你要预备心，随时随地呢会失去的，你可能会失去你的家人，你可能会失去你的什么，你的一切的住处，但是呢你不可以失去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要在你心中居首位。所以呢你要明辨，要明辨这一点，免得当主来的时候之前这些发生的事情，你忽然之间会被他惊吓到了，你一下子神不守舍，你整个人呆了，你继续你累积这么多的钱，这几十年的这个心血就这样子付之东流啊，就这样子一夜之间不见掉，你心里会怎么样？世人呢，有些人呢会从楼上嘛变成飞人，这样跳下来，你会不会？你不要，不值得，因为生命比世上的东西更宝贵，一切东西都可以拿掉啊，但主耶稣他们不能够从你的心中拿掉，你继续对主有这个信心，你就不会失望了，因为你当你遇见主的时候，你忠心到底，主必将那个生命的冠冕赐给你。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节啊，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那主耶稣指着那个时代讲，他是一个邪恶的，就是说他是里面充满着这些肮脏，充满着这些罪恶的这个时代，而且讲的是淫乱。那当然讲淫乱的时候呢，可以有两重的意思，一个是属灵的这个淫乱，讲到他们离开神，他们不敬拜神，反而是敬拜什么偶像，或者讲到这个肉体上的真正的这个淫乱，是所谓的有这个跟人有这些不正常的这个关系，或者有这个多妻的作为，这些不正当的这种性关系。那主耶稣对当时的人这样讲，那今天这个时代呢也不会比以前好得多，反而会更加什么，更加的糟糕，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那主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赐给他们看。什么意思啊？约拿的神迹，什么叫约拿的神迹呢？约拿因为他不听神的话语，他逃避，后来神呢，他所这个坐的那艘船呢，他因着这个神的这个阻挡，他就经不起那个风浪，那么船上人呢就把他丢在海里面，那把他丢在海里面呢，神呢就差派一条鱼把他吞下去，不是把他咬死掉，那是在肚子里面，在这鱼的肚子里面，他在里面活了多久呢？三天三夜，所以呢这个鱼呢就把这个约拿给吐出来。那这个是预表啊，预表主耶稣的死，主耶稣也是被钉了十字架，然后呢三天之后呢才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讲到主耶稣的死。如果你看这个，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复活的生命。你看这马太福音，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肚腹里，人子也要这样三天三夜在地里头。 那这告诉我们，你们这个邪恶、这个淫乱的时代，没有其他神迹的，除了这个约拿的神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时代啊，你们要的、你们要看的，不是其他的神迹。你看了其他神迹，对你没有用，因为你自己本身都不相信。最重要是你的生命要改变。你的生命要有改变，当你生命要改变的时候，你就看得出这一位行神迹的主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来的，那才对你们有用。所以呢，主耶稣说，你们要的就是那个复活的生命。这个世界要的不是更多的钱，不是更多的知识，不是更多的这个名誉，不是更多的这一个时髦的这种衣服或者这种打扮，这种品牌等等，不是的，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外表，只不过是让你暂时感觉一点满足，能够稍微的使你感到了有一点充实感，一些昙花一现的那种的感觉罢了。但是真正能够满足的，乃是主耶稣的这个生命。复活的这个生命在他里头，当有这复活的生命在他里头，他心里就得到满足了，他心里就看得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世界的人呢，想尽各样的方法来填补他们心灵的这个空虚啊。当然透过什么？透过吃喝嫖赌，但是呢，越甜呢，越把东西填进里面了，那个东西里面呢也感到什么饥渴啊，就好像一个人呢、在这个海上漂流的时候，然后海上漂流的时候他没有水喝，哦，他看到那个海水这么多，喝海水吧，喝下去，越喝就越什么越干了，你知道吗？越喝就越干了。那世人也是这样子，他们喝的是海水，他们喝的不是生命的水，以致他们心里面呢很孤单。那你跟我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呢、有这样子的责任呢，要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呢介绍给他们认识，说我有这条这个新的生命，我已经经历了，我已经经历了，我要让你知道，你要得到主耶稣，你心里才能够满足的，你心里才能够满足的。现在我要问你，你觉得住哪一个国家是最好？住哪一个国家是最好？当然是新加坡啦，对不对？然后每个人都讲新加坡，对，那有些人摇头，意思说哦，我可能我要住加拿大啊，加拿大有四季了，新加坡呢整天就是看祖屋罢了。主屋主屋主屋都是一样，但是你看那些图片，你去看这个加拿大的外国，哇，有冬，有春天，有秋天，有夏天，哇，你心里的话就有那种很羡慕的心，对不对？我不懂你们会不会这种感觉。不会啊，我有时候我会这样感觉，哇，这么希望我能够去那边旅游啊，去那边看一看，能够在那边住的话也不错了，住一下子了哈，住一段日子，欣赏那边的这个景色，这个美景。那其实我们可以去欣赏的，我们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这个是神的创造，对不对？但是你要住哪一个国家，坦白说那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什么？是有主在你的心中。当有主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在哪里都好。如果没有主在你的心中，即使你在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你也不感觉到有快乐有平安的。那你跟我有这个复活的生命，以及有这个复活的生命，你要珍惜，你要珍惜，你要跟人家分享，分享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那个是那个生命的活水，能够滋润你的这个干渴的这个生命。主耶稣是那个什么生命的粮，能够使你的心灵得到保住，把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认识，当他们知道之后，他们就知道说阿们， 的的确确，以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得到什么？看见。以前我是耳聋了，现在我能够听见，都是因为主耶稣所施行的。那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你要来相信。你相信主耶稣，你就能够经历他复活的这个大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也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呢给我们。我们本来是死的，你跟我都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我们是死，所谓的这个行尸走肉啊，啊，是一个活僵尸啊，这个活的这个僵尸这样子。但是因着主耶稣的这个拯救，让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生命呢，再一次的复活过来，你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你来到主耶稣面前，你求他帮助，求他赦免你的罪，接受他做你的个人救主，让你的生命就能够丰富，就能够不受这个世界的变动来影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相信神的作为，神所做的一切他也能够在我们身上施行。即使他没有在我们身上施行的话，显现的话，我们也相信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你要保持这个明辨之心，你这个心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被世界的东西呢影响。世界会把你带入一个无神的这个世界，你知道吗？世界不要讲的神了，他不要讲神了，你跟他讲神了，他们一定很生气的。那这是地基督的这个心态。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讲神，神是我们生命中的最重要的，有最重要这个地位。最后呢，你跟我呢要有这个复活的生命，继续的见证，也要活出来让世人看得见。我们求神自己施恩帮助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主啊，叫我们能够继续的相信你，继续的等候你，叫我们能够提高这个警惕的心，叫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被这个世上的东西所夺去，以致我们失去了最好的。哦，主啊，你这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既然有这个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去继续地来见证你，继续活出这个复活的生命来荣耀你。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赐恩福给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